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美中关系急剧恶化。彭博社等媒体礼拜一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考虑在这个礼拜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会面。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2月17日至19日将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全球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及官员出席。分析人士认为，布林肯还可能在3月印度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上会见王毅。另外，中共外交部礼拜一证实，王毅礼拜二开始访问欧洲，计划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王毅此行期间还将访问俄罗斯。中共礼拜一指控，自2022年以来，美方的高空气球未经中方批准，十几次非法飞越中国的领空。白宫就迅速强硬反驳说，绝对不是真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德里安·沃森礼拜一上午亦发表推文，对北京的讲法进行了进一步的反击，称这个是虚假的。礼拜一，一名男子驾驶一辆 U-Haul 卡车在纽约市撞伤多人，随后警方在布鲁克林区进行了长达数英里的追捕，并最终将这辆失控车辆拦住，疑犯已被捕。纽约消防局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至少有8名行人在两个地方受到撞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其他人受了轻伤。他还介绍称，伤者包括7名平民，一人是现场回应的警察。纽约市警察局长苏维尔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无迹象表明这一事件涉及任何恐怖主义。事件发生时，正值伊斯兰极端分子萨伊夫洛塞波夫开始死刑审判。塞波夫在2017年用一辆租来的卡车将8人碾死。目前还未清楚这两个事件是否有关联。白宫礼拜一宣布，拜登政府正在组建一个跨部门小组，以应对北美上空近期大量出现的高空不明物体的情况。在美国军方2月4日击落了一个中国气球后，上个周末北美上空又有3个不明飞行物被击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协调沟通员约翰·柯比在白宫简报会上说，政府仍在努力了解其他3个不明物体的更多信息，包括回收碎片工作。最新的一宗事件发生在上个礼拜日，总统拜登授权美国军方在邮轮湖上空击落了一个不明物体。该物体是一个在20000英尺高空飞行的八角形结构，可能对民用飞机构成威胁。柯比礼拜一表示，该物体落在据信位于加拿大一侧的地方，美国正与加方保持联系。土耳其南部接壤叙利亚的地区6号发生规模 7.8 强震，并导致严重灾损。土耳其企业暨商业总会表示，强震造成的破坏可能使安卡拉当局损失多达841亿美元。强震使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的罹难总数接近36000人，而且目前看来还会持续攀升。土耳其企业及商业总会还提到，主要损失成本会用于房屋重建、输电线路和基础设施，以及满足数十万无家可归民众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庇护需求。受强震影响的十几个省份约有1340万人口，约占土耳其全国人口15%，而且占 GDP 的近10%。近日，在美国全面禁止 TikTok 的提案再度成为参议院讨论的议题，各界都担心平台收集的资料最终可能会落入中共手中。舒默礼拜日表示，美国应该认真考虑全面禁止 TikTok， 这个确实是应该关注的事。他指出，大家知道 TikTok 的公司是中国人所有，商务委员会部分人员正在调查这一问题，而美国多个州政府和国会已经禁止在政府机构设备上使用 TikTok， 原因是母公司字节跳动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由于担心这款应用程式可能被用于监视美国政府和公民， 两党议员去年已经提出一项法案，打算在全美禁用 TikTok， 但这次行动在上届国会失败了。重新尝试可能会引起游说团体的反对，而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众议员巴克上个礼拜又再次提出法案，禁止美国的任何设备安装和使用 TikTok。 预计在两党共识下，相关法案在本届国会可能获得通过。在不到十日期间，美国战机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空击落四个飞行物体，引发人们关注。有人猜测是不是与外星人或其他外星生命形式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星期一在简报会上表示，这三个不明物体的来源和性质仍未可知，但确信与外星人无关，无需过分担忧。白宫星期一表示，最近增强的雷达能力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在美国领空发现了更多不明物体。一位消息人士周末告诉 CNN， 最近几日北美防空司令部检测到更多物体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司令部最近重新调整了过滤器，以便更好地发现在特定高度以上运行的缓慢移动目标。东湾自行车组织近日表示，该组织的几名成员在最近的团体骑车中被汽车袭击。据该组织称，上个礼拜四至礼拜六期间，东湾自行车组织的几名踩单车人士在 Emmerfield、屋伦和 Berkeley 被四辆不同的汽车撞倒。在很多事件中，司机在踩单车的人旁边加速，然后坐在汽车右侧的乘客打开车门撞向踩单车的人。虽然这些袭击事件都发生在东湾，但他们已经出现了在很多城市和社区。东湾自行车组织表示，在其中两宗事故中，同一名司机直接撞向了踩单车的人，而不是用门撞他们。声明称，超过14人报告了类似事件，8人被撞，2人受伤需要住院治疗。总部位于旧金山的云通讯公司 Twilio 星期一宣布计划裁员约 17%， 即大约1500个职位，作为该公司重组计划的一部分。这是该公司6个月内第二次裁员，此前作为去年9月份重组计划的一部分，该公司已经裁减了约 11% 的员工。首席执行官杰夫·卢森在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说，额外的裁员是由于需要重组 Twilio， 以使公司的运营获得成功。Twilio 是近几个月来宣布裁员的十几家科技公司之一。上个礼拜，雅虎、迪士尼、Zoom、eBay、波音和大耳都宣布了大规模裁员。中国疫苗受害者家庭近日去北京，准备集体起诉国务院和国家卫健委。2月11日却遭到警方和维稳人员的联合抓捕。去年12月1日，10位疫苗受害家庭携带1000多位接种新冠疫苗导致白血病的患者名单到中共国家卫健委讨个说法，结果有9人被刑事拘留。上海访问华秀珍的女儿谭华，2014年接种狂犬病疫苗后出现癫痫症，至今已经有9年。谭华说，她的妈妈因为集体起诉一事在北京受到接访。谭华表示，目前她和妈妈都被软禁在家，不被出门。谭华说，疫苗受害群体希望当局给予前期补偿和后期保障。此外，牽涉到集體訴訟的群和微信全部都被封號封群，疫苗群的群主假小玉已經被行政拘留15日。
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將會在這個星期四率領眾議院代表團前往美墨邊境，這是他自擔任議長以來的第一次。麥卡錫將會和共和黨4名新科國會議員一起前往亚利桑那州科奇斯县的边境地区。麦卡锡的办公室说，代表团将会在边境巡逻队的图森区内视察，他们将会听取简报并参加美国海军和边境保护局提供的空中观察行动。大批非法移民正在通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从2021年的2月的10万人次增加到2022年12月的超过25万人次。CBP 在2022年的10月首次记录了超过23万人次，此后每一个月都超过这个数字。 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星期一表示，北约需要提高弹药产量，因为乌克兰的弹药使用率远超过北约当前的弹药产能，并且消耗库存。史托滕伯格指出，乌克兰当前的弹药使用率比我们当前生产率高出数倍，这个使我们的国防工业处于紧张状态。但史托滕伯格坚称，他有信心目前采取的措施得以让北约成员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补充自身的弹药库存。史托滕伯格提及，因此我们需要提高产量，并投资我们的生产能力，无论需要多久，北约都会与乌克兰同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海利，这个星期三开始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活动，和前老板川普展开较量，届时他将会成为第一位参加竞选的共和党主要候选人。跟住，他将马上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和爱荷华州和选民见面。美联社称，未来几个月将会有至少六名知名共和党人加入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海利的潜在竞争对手包括参议员蒂姆斯科特，他一直都是南卡颇为受欢迎的民选官员。此外，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前副总统麦克彭斯都有可能成为强力的竞争者。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